政见周刊。各位同修，欢迎收听这一期的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1年11月30号到12月6号所发表的文章，愿与同修互相切磋，共同精进。下面请听弟子交流园地。
弟子交流，推神运交流，参与2011年神运推广心得，作者台湾大法弟子。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大家好。从法中我体悟到，练功人有多高的心性，才能有多大的功去做事。所以我知道，要做好神运推广的工作，首要就是修好自己。以下跟大家分享今年参与神运推广的一点心得体会。一、配合佛学会及辅导站的总体规划及安排。在参与神运推广的过程中，经常会想起师父说过关于配合好的法理。我知道配合好才是事情能成的关键。神运已经来过台湾4次了，但是是第一次到我们地区来演出。从确认演出时间后，我能感受到我们地区的同修对辅导站的统一协调都呈现着比较高的配合状态。刚开始推票时，虽然同修之间也有一些做法上认识不同的小争论，但在学法点听到的大多是同修在向内找自己的不足，说自己应该试着站在对方的立场去想问题才对。从法上看，我知道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同修们也曾经在信件往返中讨论，用怎么样的讲法介绍神运比较好，大家有不同的意见，因为师父已经在《再精进》经文中明确说了。那么从现在开始，我告诉大家，各个项目的主要负责人、第一负责人，他就是那个项目的代表，包括各地佛学会的第一负责人，他就是这件事情的代表，对他所做的、对他所要求的事情、对他所做的决定无条件的执行，从现在开始。所以我没有花时间去想自己要怎么做，就是照佛学会发出的要求条件，从可以用的材料内去找资料。你推广神运时要用的说明会稿子，我们把重心放在争取到主流社会社团中去做说明会的机会。实践证明一切都挺简单顺利，我体悟到信师信法不打折扣，很多事情会比较容易成功。二、修在自己，功在师父。师父说，卖出一张票就等于救一个人，出自在大聚缘会议上讲法。把票卖完是我们的首要工作。当时在第一时间，辅导站安排了其他有经验现世的同修来和我们交流。同修分享了他们做公众说明会的经验，能在社团中以投影片的方式同时对很多人介绍神运，而我们觉得这是将神运推向我们地区主流社会的好办法。之后，我们几个有业务经验的同修，在很短的时间内就组成了公众说明会的推广团队。团队采取分工的方式，组织力较强的做联系人，负责同修和常人社团之间的联系；懂电脑及熟悉投影器材的人，做现场设备的架设。仪态较佳的人做主讲，擅长沟通的学员做公关，亲切有耐心的学员担任说明会后的咨询及现场售票。我们有固定的集体学法交流演练时间，透过反复的练习各个细节，希望在实际上场时表现专业。推广团队从服装到放传单、装设备的行李箱，以及我们身上佩戴的姓名牌，都以主流社会能接受的角度去做准备及呈现，我们要匹配得起神运的国际形象。当时我负责主讲工作，神运的推广讲稿前后加起来大约才10分钟左右。记得刚开始准备时，我重复对着镜子 配合投影片背了100多遍的讲稿，还是无法完全熟练。有一次背到很想呕吐，整个脑袋发胀，就听到有个声音告诉我说，休息算了，你已经很不错了。我很快意识到那个安逸心不是我，每一次说明会的机会都无法重来，我不能因为自己的敷衍毁了众生的期待。就在我坚持过去之后，那段时间上台说话就像泉水流出一样顺畅，也因为非常熟练，所以态度看来从容专业。有一次在保险公司做完说明会后，那家公司的主管把我和同修请到办公室，想挖角我们到他们公司去上班，说我们是最棒的推销员。修在自己，功在师父，出自转法轮。我深刻体会到人的这面我们要全力以赴，师父都能给我们最好的。三，整体齐心力量大。推广团队在做好准备后，就在我们地区大型的集体学法时演练给其他同修看，这样做的目的是希望大家都能在正面上支持，所以首先得让同修理解，后来大家觉得我们做得挺专业，对这样的做法有信心，就逐渐地把自己在主流社会的人脉抛出来，并积极协助做说明会的前置邀约。后来在各行各业同修们的协助下，我们在一个多月的时间内做了大约50场的说明会，现场出票情况也不错。而没有参与推广团队的同修们，透过不断的法上交流，我们也清楚，只要彼此正面支持，卖出的每一张票中都有大家的一份力量在其中。有同修告诉我，说明会他无法参加，但他正面支持我们，他还会增加每天往大陆打电话的量，要连我们的部分一起打，哪块都不会落下。有老年同修说，他常常增加发正念的时间，在默默支持我们。有一次我们从学法点离开要去做说明会时，同修跑过来往我的手里塞了一个便当说，不要忘记吃饭哦，我们一起加油。师父在法上说了，其实各地推票的情况就是各地学员的修炼情况和配合情况的真实表现，具体表现，出自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我知道每次说明会能办成功的因素之一，就是来自于同修们的信任与互相支持的强大正念，是我们一起在救度众生。四，正面对待已决定的事。今年对于高价位票区的数量，事前我们地区也召开了协调人会议，我和少数同修倾向高价票区可以多一些，经过讨论最后以多数人的想法做了决定，而我的意见是属于没被采纳的。在实际推广过程中，发现很多社会高层人士对比较便宜的票没有兴趣，他们大多愿意从高价票中去做选择，来显示他们的身份，更证实了我的想法是对的。因此我常不经意地在心里嘀咕，同修不是很了解主流人士的心态，而做了不恰当的决定。我们去推票的场合很正确，同修们在个别推票时也尽量去找社会上层的人士，所以高价票我们推得很顺利，但低价票有一段时间就推不太动。辅导站再度召集大家交流，希望我们都能向内找找自己是不是存在什么问题。当时我还没意识到自己有什么问题，后来在学法过程中对照法理才惊觉，原来我在证实自己判断正确的那个执着心很强，而忘记了大法教导我们的，即使办法不完善，只要整体心正，互相配合，事情同样可以出现奇迹。我也越来越认识到，对于已经决定的事还存有质疑的思想，对于整体就是力量的消减，常人就是被我们不纯正的念头抑制着。找到自己的不足后，我决定发自内心的用正面积极的态度再重新做好。我告诉自己，不管是高价票还是低价票，都是最好的座位，把票卖完，把人救了才是最重要的。扭转观念，再出去推票时，票价的问题就不再障碍我了。记得有一次，一位银行经理因为没有高价票而犹豫要不要买票时，我就正念十足地告诉他， 神韵演出的节目年年精彩，年年不同，希望你不要错过哦。结果他买了16张原本他看不上的票价座位。我很有信心，相信随着我们整体修炼的提升，明年对票价我们一定会有更好的决定。五，放下人心，一切自有安排。有一次去一个福伦社退票，现场他们订购了十几张，并约好下周他们聚会时我把票送过去。当时社长叮咛我，有些社员今天没有出席，下周来时希望多带一些同场次同票价的票，一定还会有人要买。于是我立刻打电话给票务中心，把那个场次同样价钱仅剩的12张票也保留给我。但是当我拿到票时，看到那些票都是人家选剩下的边边角角零散票，有2张连号的，3张连号的，1张独立座位，还有6张全部靠走道的前后独立座位。我的人心马上泛出来了，社团的人都喜欢坐在一起，这些票会不会不好卖啊？隔周我去送票时，社长就宣布还需要买票的人请跟我接洽。有一对夫妇首先买了那2张连号的票，再一个经理买了3张连号的票，然后一个餐厅主管说那天刚好轮休，很高兴地买下那张独立座位。最后有一个打扮高贵的妇人走过来跟我说，很抱歉，我知道票很抢手，但是能不能帮我找到全部靠走道边的6张票呢？我的家人很需要这样的座位。我惊喜地看着他说，真是太神奇了，你看这6张票简直就是特别为你准备的呢。最后那12张票不多也不少的全部卖完。师父通过这件神奇的事情让我知道，哪个位置哪个人去做都是安排好的，是人心觉得不好卖，根本不用去想，去做就对了。6，再忙也要学法，在法中保持清醒。退票那段日子，各种交流活动、联络事项、做说明会以及常人工作、家庭生活，时间真是非常的紧。但是多年的修炼让我清楚地知道，保证学法的质量是至关重要的。师父告诉我们不长功的原因，其中一个就是不知道高层次中的法。而在大法中修炼，我们被推得很快，修好的部分马上就会被隔开。保持好的学法状态，再加上重视心性的修炼，才能继续往上提升。参与神韵的推广过程中，我发现比以往更能很快看到自己的不足与执着。师父说能看到不足是一种进步，但我知道学法一定要保证质量，才能跟上师父给我安排去执着心的机会。退票期间没时间就从睡眠中挤时间，一天基本上能静下心来学2讲。我发现白天很执着的事情，在学法后再想一想，好像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一些矛盾好像在学法后也能一笑了之的就让它过去了。记得那段时间经济压力突然变得很大，家里总是堆叠着尚未缴纳的账单，先生又因故失业在家，似乎是旧势力企图摧毁我的意志力，想让我操心在生活的柴米油盐而耽误救人的大事。我们每天的推广行程都排得很满，有几次眼看就要出门去做说明会了，但是我却无法守住心性，忍不住委屈地流下人的眼泪。我总是警惕自己，关过不好也不能带着不纯净的心出去救人，于是我就重复地背法来提醒自己，圆满得佛果，吃苦当成乐，劳身不算苦，修心最难过，关关都得闯，处处都是魔，白苦一齐降，看其如何活，吃得世上苦，出世是佛陀。出自红吟苦其心志。因为有法在，我们有消沉，抹掉眼泪，踩上高跟鞋，然后挺起胸膛，笑着走出去。回想起来，一些麻烦和困难都在有惊无险中过去。我知道是师父一路呵护着我，而我要做的只是信师信法而已。坚持学法也让我在思想上比较能保持正念。每一次站上讲台做说明会时，我都清醒地知道自己是神的使者， 而师父的法身就在我们身边。对于台下的众生，我只有一种强烈想要救他们的愿望。我不是开着修的，但是有一次在说明会中眨眼的一瞬间，我仿佛清晰地看到穿着黄袈裟的师父的法身将会场围了一圈，正在打着手印，我全身的细胞都被震动了。七，在实修过程中放下情。在同修们的共同努力下，我们地区的出票情况还不错。有一阵子经常会接到来自台湾各地同修邀约交流的电话，也有同修不断提醒不要生欢喜心，各种各样的话听多了，我开始觉得有压力。我心里并不想出名，就想是不是应该避开一些交流会的场合呢？我知道这样不对，修炼不能向外看，不是别人的问题。我向内找自己，为什么会对一些话动心难受呢？学法时看到师父举那个人修成罗汉的例子，我给大家讲一个佛教中的故事。过去有一个人费了好大劲修成罗汉了，那人要得正果了，修成罗汉了，他能不高兴吗？跳出三界了，这一高兴那就是执着心、欢喜心，罗汉应该是无为心不动的，可他掉下去了，白修，白修了得重修吧，又重新往上修，费了好大劲儿又修上来了。这回他害怕了，他心里说，我可别高兴了，再高兴又掉下来了。他一害怕又掉下来了，害怕也是一种执着心。出自转法轮。师父在讲法带中还说了，想出名或不想出名也都是情的法理。我恍然大悟，自己的一些情绪正是人心情的表现。而原来我害怕的是怕别人会影响我的修炼提高，而这种私心已经大过于我应该和同修互相帮助共同提高的想法。找到这颗不干净的私心后，我觉得在思想上又清晰了起来。而后同修再来找我交流时，我发现自己能看淡一些人心，真正听到同修关于正念的交流了。原来这就是师父讲的，去掉情之后还有慈悲跟着。我有了一种真心想和同修们互相帮助共同提高的思想状态了。以上是我参与今年神运推广的一点心得体会。最后要说，我做的很少，但是师父给我的太多，非常谢谢师父，谢谢一起配合的所有同修们，谢谢大家。2011年亚洲法会发言稿。
我是真正的大法弟子吗？读师父讲法，什么是大法弟子一文感悟。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当我间断地读完几遍师父的这篇讲法，我问自己，你是真正的大法弟子吗？我竟然不能肯定回答，同时我一下子惊呆了，太可怕了，学法十多年了，却不敢肯定回答自己是真正的大法弟子，太惭愧了。师父说，碰到矛盾了，不管我对我错，会想自己，这件事情我有什么不对的地方，是不是真的我出现什么不对了，都在这样思考。第一念思考自己，想问题，谁不是这样，你就不是一个真正的大法修炼人，这是修炼的法宝。这是我们大法弟子修炼的一个特点，碰到任何事情，第一念首先想自己，这就叫向内找。什么是大法弟子？回想自己的修炼路，向内找也总是挂在嘴边，却不是说自己。看到同修有矛盾了，遇到磨难了，就说别人是不是这个心那个心出来了，向内找吧。眼睛总是盯着别人的错误和不足，美其名曰是为了同修负责，帮人过关。有时搞得同修不买账，自己还委屈的不行，这么多年还没学会怎么修，自以为比别人修得好，对照师父的法才知道根本没修自己。每遇事时 都见人心，如怀疑心、利益心、责备心、戒备心、指责心，会在不同的矛盾中反映出不同的人心。大法弟子在迷的社会中与常人生活在一起，最容易在思想上，最起码在某一方面随波逐流。如果你做事情不能用大法来衡量自己，你如果做事情不能够用正念思考问题，碰到问题不站在法上，你就是个常人，没有任何区别。你的外形是常人，你生活的环境是常人，你的工作是常人工作。哪怕你做大法弟子项目，天上可没有电视台啊，神也没有报纸的，这都是常人社会的形式。你要不能用正念去指导你，你不能像个大法弟子一样用修炼人的标准衡量自己、衡量世界、衡量别人，那你就是跟常人一样。什么是大法弟子？这段法使我悟到，怎么对待我们的衣食住行？穿着打扮，喜欢漂亮时尚吗？吃的讲究营养吗？住的喜欢奢侈豪华吗？做事追求名利情吗？喜怒哀乐惊恐俱在吗？恩怨情仇萦绕心头吗？迷恋电脑、电视、网吧、歌舞厅吗？想想自己走过的修炼路，在现实的诱惑中，甚至在明知故犯中错过多少实修的机会。你们互相之间配合时，是因为人心才产生互相之间的摩擦，那是修炼人的状态过程，绝不是你们哪个人真的不好，好的那一面已经看不见，已经隔开了，你们看到的永远是没修好的这一面。但是你们不要不抱着慈悲心，不要固定的看人，我一再说好的一面你们看不见，那边已经非常好了，达到标准了。达到标准是什么样？神的标准。他没修好的那一面呢，越往表面上走就越显得不好，可是呢，他已经修得很好了。希望大家珍惜自己，珍惜别人，珍惜你们这个环境，珍惜你们走的路，这就是珍惜你自己。什么是大法弟子？读到这段法，我感受到了师父的语重心长告诫我，修炼十多年了，眼睛里总是看到身边的同修这个执着那个执着，翻来覆去的，总是被带动，从而产生不同的责备心、埋怨心，一心想改变别人，这是旧宇宙的属性，思构成的生命表现。不修自己，没把对方当作自己的镜子，自己何尝不是执着来执着去的，也是对修炼形式的不认识，带着固定模式看对方，不修自己，还给对方空间场，扔败物，又害了同修，人心是整体被间隔，使正法的事受阻，能改变人的是师父，是法，同修任何表现，不都是自己心的反应吗？心如止水，谁又能带动你呢？相由心生，境随心转。反过来讲，对方的表现就是在修自己，给自己搭梯子，可是多少次都是自己把梯子拆掉，不实修就不算修炼人，又怎能称得起是真正的大法弟子？师父用的五个珍惜，就像警钟在长鸣，正法静在收尾。感恩师尊再次叫醒，做一个真正的大法弟子，走好剩下的路吧。一点粗浅的认识，如有不当之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核实。
浅悟根本的执着，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思雨。师尊在《精进要旨二》走向圆满中说，带着执着而学法不是真修。我悟到根本的执着和一般的名压、利压、色欲压等等执着是不一样的， 那是根子上的问题。不去除根本的执着，那就意味着虽然具有修炼的外表，但还不是个修炼的人。因为不去除根本执着的人，他内心并没有动真念想要修炼，而是冲着修炼所附带着的好处来的。这好处或许是治病，或许是功能，或许是无聊生活的寄托等等等等。这就造成了表面上在修炼，甚至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根本执着，也认为自己是真修的。但是根本的执着阻挡着自己进入修炼的门。学法的时候感觉到很浮，看不到法的内涵，遇到事情和问题特别容易动摇，因为自己根本就没有把根扎到大法里，成为一颗法粒子，而是浮在法的表面，当然容易动摇。如果遇到大风大浪，就会被卷走。法轮大法好，每个学大法的人，包括明白真相的人都知道，但好在哪里呢？每个人内心的认识是不一样的。有的人看到了法的真正法理，动了真念，想修炼，返本归真，从人中走出去。而有的人是看到了法能给自己带来常人中的好处，想通过修炼得到这些好处，其实内心是不想从人中走出去的。师尊在瑞士法会讲法中说，你如果是一个真正修炼的人，不管你初中进入大法时是什么想法，你还是要放下，你什么都别管，你自己要明确，你不是为解决这件事情而来修的。我传出这个法的目的是度人修炼，让人返回去的，并不是给常人解决身体的什么问题的，它是严肃的。人必须得确定自己是真正的修炼，什么问题都可以给你解决。而要想只为来解决常人的什么问题，那我们都不能给你解决。也就一句话，法是修炼的。我悟到大法是让人返本归真，修炼圆满的。人抱着执着心，在法中看到的好处只是一种副产品，就像师尊在转法轮中说的，功能只是修炼过程的副产品，它不代表层次，不代表一个人的层次高低、功力大小。有的人可能出得多一些，有的人出得少一些，而且功能也不是作为一种主修的东西来追求所能得到的。这个人必须确定了他真正要修炼的同时，他才能够出功能的，不能当作主要的目的去修。而抱着根本的执着心不放的人，就把修炼过程的副产品当作主要目的去修了，那就不是个修炼的人。我就是一个有着根本执着心的人，初见大法时感觉大法好，太好了，能治病，能约束自己，找到了做人的标准，可以提高自己忍的能力，减少和别人发生冲突，能让自己心境平和舒适，不必再焦虑等等等等。就是没有看到那大大的两个字，修炼。修炼啊，我内心并没有想修炼，这是多么根本的问题。后来发现了，一个个的去修炼的状态好了许多，学法的时候也能看到法理，但最近又看到自己一个根本的执着心没有去，导致我不愿意去学法，而更愿意看网上一些修心养性的文章。那是什么执着呢？找来找去，原来我是想拥有一个修道者的心态，抱着这样的根本执着没有放。在十几岁的时候，因为学习的紧张，和同学之间学习的竞争激烈，怕别人超过自己，又怕自己赶不上别人，在这种矛盾纠结下，自己曾经得过严重的焦虑症，常被内心的焦虑恐慌折磨得痛不欲生。所以在以后的人生里，常常寻找一种让自己内心平和舒适的方法。曾经阅读过大量的心理书籍和先贤们的劝世格言，像菜根谭，自己也期望自己能够做到超然物外的洒脱，还将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望天空云卷云舒，这句话贴在床头作为自己的座右铭。 想要达到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的空境，但身在红尘的自己，怎不被凡尘俗世所累、所缠、所挠？自己追求的超然物外的心态，根本得不到。但在修炼中，我知道了一个修炼者，就是应该把常人中的欲望、各种执着心看淡，最后把常人中的一切都能够完全放得下，一切都无所谓了，什么都不放在心上，身无牵绊，了无挂碍，达到身在红尘，念在方外的境界。这种境界不是我一直在追求的完美心理状态吗？宁静悠游，没有爱恨焦虑牵挂后悔纠结抓狂心理的痛苦。于是我想在大法中通过修炼追求这样一种状态，修道者超然的生活状态，抱着这样一个目的在修炼，这就不是真修啊。有时候那根本的执着心掩蔽得很深很深，自己根本察觉不到，但这种执着心却使自己跟法完全隔绝开来，在大法的门外。严格的说，根本的执着心不去，那就是个常人。个人体悟，请同修慈悲指正。
深刻的教训，深深的忏悔。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一直以来总认为自己是个真修弟子，法理也觉得很明白，对于不敬师不敬法的行为好像和自己没有关系，可是现实中并非如此。如果在实际的生活当中不注意自己的修为，思想放松一点，没有修去的自私心理就会膨胀，可能就会做出对师尊对大法有不敬的行为。记得前段时间我在无知中就用师尊的一句法改成我的话写在交流文章中，还有把师尊对澳洲学员讲法的音像和带有师尊照片的视频输入 MP5 里看，把师尊的红银三里歌词的歌曲输入 MP3 里听，不但自己用，还给同修输入。由于自己的心不正，导致身体出现了不正确状态，家中的东西不是这个坏了就是那个断了，明知是师尊的点化，而且也苦苦地向内找过，但一直没有悟到。有一次我竟然把家中的菜刀随垃圾一起倒了，心想我该彻底把不好的心倒掉了。到底是什么心呢？师尊要求的三件事一直在积极地做啊，遇事也知向内找啊。当时心里很困惑，最近看到同修的一篇文章启悟了我。当我真正认识到以上这些行为就是破坏法和乱法的行为后，我的心特别的难受。慈悲师尊不想落下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一次次的在点悟我，恨自己悟性太差，认识得太晚。在剜心透骨的悔恨中，惭愧的泪水一次次的流了下来，洗刷我心灵上的污点。我对不起大法，对不起师尊的慈悲苦度。我深深地向师尊忏悔，慈悲的师尊啊，弟子错了，弟子向师尊谢罪，请师尊原谅。通过这次深刻的教训，我不止一次地质问自己，我为什么能做出如此乱法的大错事呢？深挖自己，不就是固守着后天人的观念，不愿放弃和埋藏在心底的自私心、名利心没有实修，反映出来就是显示自我、证实自我、维护自我、求名求利的心吗？师尊说，大法是严肃的宇宙大法，如乱起一点，其罪何等之大。精进要旨，金刚。当我真正的明悟过来，反思自己，这是一颗多么危险的肮脏心啊！感谢慈悲伟大的师尊给我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知错立改。从现在开始，我一定要加强学法，听师尊的话，用大法归正自己的一丝一念，修去各种人心的执着，偿还在无知中犯下的罪业。我在此严正声明，这些不符合法的行为全部作废，无论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做到，在言行上真正的敬师敬法，
不要叫旧势力抓住有漏的心钻空子进行迫害，不要再在无知中造下业力，因为师尊已经为我们承受的太多太多，不要再叫师尊为我们额外的承受。修炼是严肃的，大法也是有标准的，千万不要在无意和无知中毁于一旦。我已在明慧网上郑重声明，但总觉得还不那么深刻，我再次把它写出来深刻认识。现在我已经把这些乱法的行为全部更改归正过来，把同修的 MP5 MP3 陆续的找了回来，重新整理输入的内容，从现在开始更加勇猛精进，严格用大法的标准要求自己，100%的信师信法，100%的敬师敬法，做好师尊要求的三件事，以弥补过失。同修啊，真心希望在这方面还没有悟上来的快快醒悟吧。而且还要提醒在磨难中的同修，找一找是否有不敬师不敬法的问题存在。正法没有结束就是机会，千万不要错过师尊给我们留下最后的实修机会。其实维护大法也是我们的天职和责任啊，不要放过一点一滴的考验和升华机会，当个真正的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助师正法，救度更多的众生，圆满随师还。以上是我目前所悟，如有不对之处，望同修慈悲指正。
人情与整体，山东大法弟子。99年720前，我看第一遍大法书时，看明白了大法讲的是修炼。一开始觉得修炼离我是那么遥远，修炼似乎不是那么急迫的事，所以没有急着修炼。后来通过看师尊其他讲法，看明白了只有大法是修炼主元神的，历史上其他修炼都是修炼副元神的，我才认识到大法是万古难遇的，产生了我想修炼的急切愿望。通过看书学法，我明白了新学员要经常到学法点，通过集体学法洗净自己的法理，主动找了一个学法点参加集体学法。由于我参加集体学法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想通过集体学法洗净自己，不是为了认识很多同修很高兴等人心，所以我去学法的时候，一到学法点就学法，而不是先来段跟同修寒暄的开场白。学法时精力集中，心无二念，学法效果自然好。我参加的那个学法点，从来没有同修把集体学法的机会当成结识更多的人搞人际交往的场所，同修之间淡如水，很纯净，大家都觉得自己是来学法的，又不是来交往人的，连想和同修交往拉近距离搞好关系，以后说不定谁用着谁的那种常人心都没有，以至于那个学法点上的同修有的还不认识我呢。至今想起来，我都特别感谢当时的义务联络人同修给我们开创了那种不掺杂人情的纯净的学法环境，使我打下了坚实的学法基础，使我从一个对法理解不深的得法晚的新学员，在短短时间内成长为一名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多少年了，我想再找到那样的纯洁的集体学法环境，却找不到了。当我们利用跟同修接触的机会，有意地加重同修的人情和同情，想叫同修看在一直来往着的情分上，在自己遇到难时照应自己，或为了满足想和同修来往的心，排解寂寞，想营造一个重人情、重交情的氛围，把常人的人际交往的那套带到学法场上。虽然满足了自己的私心，却在污染大法弟子集体学法的环境，这也是对神圣的集体学法的亵渎。集体学法交流的环境，掺杂进任何人情的东西，都是非常有害的。人情只能维持表面的一团和气，并不能使大法弟子发自内心的形成一个整体。人情它是把双刃剑，当你符合他那个人情的东西时，他对你很好，很和气，很和善，当你不符合他那个人情的东西时，人情他那个恶的一面就发挥出来了， 和善的面孔就不见了，就恨不得排斥你，孤立你，像冰霜一样对你。如果说靠人情的维系能把大法弟子拢成整体，起到一定的正面作用，那么它也可以破坏掉这个整体，发挥出负面作用。表现在大法弟子中，就是讨好同修，给同修送钱送物，打发同修满意，和同修维持来往，就是为了以后说不定谁用着谁。一旦不像自己想象的那样，到用着人的时候，人都离得远远的，就不高兴了。或者自己人情重，喜欢和同修搞你送我一颗葱，我送你一颗蒜的人情来往，也想叫其他同修也和自己一样搞人情来往。其他同修不想花很多时间金钱在人情来往上，自己就不高兴了。或者自己和谁走得近，也想叫其他同修和谁走得近，自己特别同情，特别关心谁，自己喜欢拿出大把大把的钱物给和自己要好的同修，也想叫其他同修拿出大把大把的钱物给和自己要好的同修。其他同修不像自己那样拿出大把大把的钱物给和自己要好的同修，自己就不高兴了，觉得感情受到伤害了。这些把人情掺杂进大法修炼的做法，最容易引起修炼人内部的不满、不协调，关键时很有杀伤力和破坏力。甚至有的同修认为，哪个同修伤害了和他亲的同修，就认为同修就像我的亲人一样，哪个同修对同修不好，我就有权利对哪个同修恶。陷入一方面把一些同修当自己的亲人，而另一方面当认为另外一部分同修伤害了和自己亲的同修，就不把另外一部分同修当亲人了的怪圈。那个时候就想不起另外一部分同修也是自己的亲人，怎么能对像亲人一样的另外一部分同修那种态度呢？而竟然没有人认为忘了另外一部分同修也是亲人，发泄脾气、火气、怒气、怨气、不满是一种恶。所以人情是最有迷惑性的，在人情的恶的一面发作出来的时候，真善人的善就不知往哪儿去了。而受他迷惑的修炼人在那个时候却不认为自己脱离了真善人。师尊讲，就是人中有情，人就是为这个情活着。亲情、男女之情、父母之情、感情、友情，做事讲情分，处处离不了这个情。想干不想干，高兴不高兴，爱和恨，整个人类社会的一切全是出自于这个情。转法轮，想叫同修做事讲情分是个情，而情是为私的，别人怎样自己就不高兴了，也是个情，不但是情还是恶。因为师尊从来没讲过生气、火气、怒气、怨气是善，所以生气、火气、怒气、怨气绝对不是善。人情给人蒙上有色眼镜，使人在看问题时带着感情色彩，分不清是非曲直，更谈不上理性看问题，甚至会使人在感情带动下情绪激动，失去理智，说出不得体又伤害人的话来，做出不得体又寒人心的事来，反过来又怨别人为什么不喜欢自己，为什么不愿意和自己来往。人情是个变色龙，当指出它的属性是为私的，当指出它对神来说是土是肮脏的时候，它摇身一变，披上同修情、公友情的外衣，堂而皇之地登上大法弟子交流的殿堂，让人觉得神圣又亲切，赚足了同修的眼泪。人情是把保护伞，他总是摆出一副很受伤害的样子，全世界属他最可怜，让人觉得他的一切错误都是情有可原，不忍心再指出他，而一旦被触及，就摆出一副仿佛受了天大的委屈的样子，利用关心他人的同情，挑起触及他的人的怨恨，达到无人敢触及他的目的。人情是维系相同利益战线上的人们结成同盟的纽带，是打击不同利益者的有力武器。人情是人间无数温情的制造者，也是人间无数恩怨的发源地。常人讲，你要不符合这个圈子里的规矩，就别想在这个圈子里混。人情的小圈子具有很强的排外性，大法弟子不讲这个，讲形成整体，具有包容性，只要站在大局的角度想一想，考虑考虑，对整体的利弊，就会发现人情小圈子对正实法的大局，对整体是绝对不利的。 人情可以温暖人心，也最伤人。现在人情人心中是修炼人跳出三界的大障碍。人生本来就苦难重重，迫害中多么渴望温暖，没有人情怎么活？修出慈悲取代它。这个情要是不断，你就修炼不了。人要跳出这个情，谁也动不了你，常人的心就带动不了你，取而代之的是慈悲，是更高尚的东西，转法轮。大法弟子要想维护整体，就不能维护人情，而应警惕人情，绝不能把集体学法交流的环境和整体环境变成滋养人情、放纵人情的场所。不当之处请指正。
醒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早上起来一看表，6:24，心里那个悔呀，盘坐着，思想中一边清理着自己，一边在想，近来老是在起床练功的问题上纠结，起来2天，睡过3天，要不就因为紧张，1-2点就醒了，一看还早，再睡会儿，结果是4-5点才醒，有时醒来都快发正念时间了，练功时间就这么睡过去了。我们都知道，练功时间是练一次少一次的，过了就很难再补了。晚上要做的事也很多，还要保证每天学法，说不睡觉吧，怎一个困字了得。总之，搞得人相当的焦虑和疲惫。这2天更过分了，都过了发正念时间了。我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和严肃性，我在清呀找呀，问题到底出在哪里了。人是要睡觉的，那我们是人还是神？师父告诉我们，你们是走在神的路上的人。新年问候，我悟到我们是师父亲传的弟子，从修炼的那天起，我们的生命从本源上已经被改变，是法中造就的生命了。在不断的修炼中，在不断的用正理、用神念想问题而行事的时候，我们就是在不断的走向神的过程，是成就真正的法粒子。法中的生命学法练功，就像人要呼吸、吃饭、睡觉一样自然，一样天经地义。发正念是清除干扰、清除邪恶，是在维护法、维护我们的修炼环境，是行神事的一部分，是天职，是本分。讲真相，救众生，证实法，是我们来时愿。不论以任何的方式，在不同的项目中，都是体现修炼人的慈悲之心，是实现助师正法的大愿，都要兢兢业业的干活，不可以胡弄事。明白了，原来我是没有用生命的本源去想问题，是用了人的愿望、追求、期盼的心去努力想要达到目标，那是不行的，那恰恰与修炼相反，造成了人中各种矛盾，被人中各种因素制约，修炼的基点错了，成了追求表面的形式了。其实人中的各种角色、各种环境，不论工作还是生活，这只是师父给我们在人中修炼、展示大法美好的一个窗口和平台。不论你有什么能力，都是师父赐予的，是法中给的，目的是为了我们能够更好的修炼，更有效、广泛的救度众生。所以在项目中需要我们做什么就做什么，还一定要做好修好，那也必是师父给安排的要成就的路。一通百通，心里豁然开朗，一直觉得在家庭、社会、工作、修炼方方面面难以平衡的问题释然了。在我想把这些悟道的写下来时，师父点化我醒悟二字，做了文体。个人所悟如不对，请同修们慈悲指正。
学法中克服走神的几点感悟，作者天外来客。 师父最近几次讲法时都提到大法弟子学法心不静、走神的问题。我学法有时也走神，每当此时我就向内找，发现自己一些思想观念不正，归正后学法走神的现象就很少出现了。一，有几次学法走神，向内找后突然明白了自己学法态度不敬，当时学法时把转法轮当作常人的书来学习，态度不恭敬。转法轮是宇宙大法，学它一方面能使自己提高层次和境界，另一方面是将自己天上的众生救度到新宇宙中去。这样一部伟大的法，作为其众生，学法时必须是最最恭敬的态度。明白后，我在学法前或学法中心中加强一念，我是在学宇宙大法，此后一段时间心很静，学法效果好。二，又有几次学法态度恭敬了，但还是走神，我又向内找，后来突然明白了自己学法时基点不对，把自己当作常人在学法，神念不足。我是大法弟子，学法时也应该神念十足，此后我在学法前或学法中把自己的神念调动起来，此后一段时间心很静，学法时身体就像吃蜜糖一样的舒服，希望多学点法。三，再有几次学法态度恭敬了，神念足了，但还有走神，我又向内找，没多久突然明白了自己学法时精力不够集中，这样我就聚精会神的学，效果更好。宇宙间只有自己和大法，转法轮的每个字都学到心里去了。怎么聚精会神呢？我的方法是朗读或者发出声音背法。回顾十几年来的修炼历程，不同层次修炼对大法和学法的认识都不同，如果学法还有走神，可能师父对自己又有新的要求吧。以上认识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救度众生，在面对面讲真相当中修好自己。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如何看待、认识和处理在面对面讲真相过程中所遇到的各种人和事，从中修好自己，多救世人。这里谈谈自己一些粗浅的认识和做法，希望与同修交流，层次所限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大法弟子走出来讲真相的过程，也是修自己的过程。在面对面讲真相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人和事。在看待、认识、处理这些人与事时，有时候就会暴露出一些不好的人心、人的执着和观念等等。向内找，去掉这些人心、人念和执着，在法中归正自己，修好自己，这对救度更多的众生是非常重要的。师父在2007年纽约法会讲法当中告诉我们，修炼中每个人都走好自己的路，修好自己，就会把事做好。在面对面讲真相过程中，常常遇到不幸的或是不表明态度的人，遇到这样的人时，我一般不急于求成，有条件的坚持反复讲，那些偶尔碰到的人，我也把慈悲和善念留给他。刚开始在单位讲真相时，有一些人听了真相不以为然，也不要真相资料，但我觉得不会白讲，因为大法真相、邪党迫害法轮功的基本真相，他们毕竟听了。我利用一次又一次机会坚持讲下去，相信总有一天能打开他们的心结。我坚持讲了6年了，单位里有10多人都是听过3、4次真相以后才明白了，退出了邪党。还有的人总是默默听，到最后不表明态度。如果说默认就是同意了，我觉得勉强不一定真能把人救了。师父在《什么是大法弟子》中讲过， 救人就把他救了。我想真相讲清了，讲到位了，会打开世人心结，消除他们的顾虑。救人不能糊弄事，这次不表态，我下次再讲。一定要真正把人救了。对听了真相不表明态度的同事，我就登门去讲。最终大法的慈悲让他们为自己选择了美好的未来，有的还把真相讲给家人听，并帮助家里人也退出了邪党。在讲真相的过程中，我曾经认为关系好的可能好讲，劝三退能顺利一些，所以我就先找那些和我关系好的人去讲。其实不尽然，单位里有一个与我关系不错的同事，我满以为对他讲真相劝三退不会有什么问题，可谁知道他真相还没听完就变了脸，很没冷对冲我说，我不信这些，你别在我面前讲这些事，少参与政治，以后不再搭理我，见我绕道走。为什么事与愿违呢？学法中我明白了，我是带着人的观念去做救人这么神圣的事，觉得与人关系好就好救，关系不好则不好救，怎么能救了人呢？事实让我认识到，救人不能用人的观念，用人的观念救不了人。当我在法中归正自己，改变了人的观念时，师父就帮了我。再一次对这个同事讲真相时，他肯听了，也明白了大法真相，退出了邪党，并满脸笑容地一再感谢。单位曾有两任主要领导，一个曾经背地里整过我，想把我踢出单位，另一个因我不放弃修炼，曾伙同当地派出所把我和另两个同修从单位抓走，直接关进我市看守所。我心里有点记恨他们，所以很长时间我都没向他们讲真相。师父在《什么是大法弟子》中说，真正的慈悲是没有任何私心在里头，对谁对众生都是用正念看问题，都是慈爱的。救人你有选择就是错的，只要你碰到的你都应该救。我明白了，是人心阻挡了我救人的脚步，师父的法扩展了我心胸的容量，不计前嫌，抛开恩怨，慈悲救度一切众生，这才是大法弟子的正念。我分别找到昔日的这两位领导，以祥和的心态向他们讲了真相，没想到这两位领导听完真相后马上就退出了邪党。我明白是慈悲的师父把救人的一切都铺垫好了，只要弟子张嘴去讲，该救的人就得救了。我与同修互相配合，在单位坚持讲真相五六年了，单位退离休人员中 90% 以上的人退出了邪党团组织，在岗的也有20人做了三退。在向熟人讲真相的同时，我还走出去向陌生人讲真相。在这过程中所遇到的人和事，暴露出来的人心执着和人的观念是另一种表现。在走出来向陌生人讲真相过程中，有些时候心态祥和，做得比较顺，劝退的人也比较多，有的时候就不那么顺利，劝退的人也少。顺利的时候不能生欢喜心、显示心、证实自我等人心，不顺利的时候也不能沮丧，向内找自己，看看问题是什么，多学学法，找出人心，去掉它，下次讲真相情况就会好一些。比如有一次同修约我在一个大商场的休闲广场讲真相，同修坐在世人中间，面带笑容，心态祥和地劝退了一个又一个，我很受触动。看到很多人正在排队，我便跟着排队的人前后讲真相，讲一个退一个，做得比较顺，欢喜心起来了，喜笑颜开地去告诉同修，安全问题早忘脑后去了，结果心意不正，立刻招来了麻烦，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了。商场的两个保安有目标的急匆匆地朝我俩走来，这时那个正在听同修讲真相的人突然起身要走， 同修跟着站起来的时候，发现了这两个保安，当时离我们只有十多米远了，又是慈悲的师父保护了我们。我俩边发正念，边立即转移别处，安全脱险。这件事给我很深刻的教训，大法弟子讲真相，救世人是很神圣的事情，必须时刻保持强大的正念，才能把事情做好。人心浮起，念不正时，就会出问题。师父在《什么是大法弟子》中告诫弟子，你走得非常的正，你才不会出问题。自己心不正，被邪恶钻了空子，还把那个举报大法弟子的世人往下推了一把，使他对大法弟子犯了罪，若是他日后不能听到并明白真相而得救，那我害了多少众生啊。修炼太严肃了，一步走不正，就会造成如此严重的后果。我更明白了，学好法，修好自己，正念足，意义太深刻了。从那以后，面对面讲真相过程中，我再也没起过欢喜心、显示心，心态平稳地做着自己该做的事。讲真相重在过程，真相讲清了，才能把人救了。看重结果是人心。有一个阶段，讲真相时，我比较看重结果。每次走出去劝退了多少人，每个月劝退了多少，我都做记录和小结。开始是为鞭策自己抓紧救人，别松懈。记了一段时间后，执着心起来了，就比较在意劝退的人数，有时为了追求数量而忽视了过程和质量。同修提醒我，走出来讲真相的出发点和根本目的是救人，把真相讲清了，世人明白了才能得救，追求数量那是人的私心。同修的及时提醒使我认识到，我三言五语快速让人三退了，可他并不一定真正明白了真相。为什么要三退？虽然当时同意退了，可还处在糊涂状态，邪党的谎言欺骗与毒害无时无处不在。这个生命不明白真相，就分不清正邪与善恶，他怎么能做出正确的选择呢？他怎么能真正得救呢？我带着人心去讲真相，那只不过是人在做事，没有正念就没有法的力量，救不了人。师父在《什么是大法弟子》中说，至于救度众生的事情，讲真相的事情啊，很多人做的都不深入，跟人家讲两句，爱听不听，不听算了，又去找别人了。做什么事情啊，有始有终，把它做好，救人就把它救了。师父说的正是我在做救众生这件事情时，求数量，满足自己的攀比心、成就感、显示心，没有按照师父对救众生的要求，真正对众生负责，真正把人救了。我心中很愧疚，开始用法来归正自己，在以后讲真相过程中，注重在亲自上用心思，做实过程，而不去想那个结果。当然，如果真相真的讲清了，大法给予我们的正念和慈悲会把该救的人救了。在讲真相过程中，哪个是人当救不当救，是师父在衡量、在选择、在救度。作为弟子，只不过是在师父一切都铺垫好了的基础上，迈出那一步，用救人的心去讲真相而已，绝不能贪天功，也不能糊弄事。师父正法已经到最后的最后了，救世人的时间非常紧迫，我们要抓紧时间多救人，多救一个是一个，别把宝贵的时间浪费了。在走出去面对面讲真相过程中，我看到同修劝退了一个，就赶快找下一个世人去讲，做得很主动，同样的时间能多救一些人。而我往往坐在那里等人来，这样时间没利用好，把该救人的时间浪费了。同修是一面镜子，我看到了自己的差距，主动找人讲真相和坐那儿等人来听真相， 这是我与同修心性上的差距，修炼境界的差距。现在我们救人的时间是慈悲的师父用巨大的承受换来的，我们怎么敢浪费这救人的宝贵时间，让师父的心血白流？我们必须珍惜时间，珍惜生命，在有限的时间里多救人，努力早一天达到师尊所要的救人的数量，绝不能让师尊再承受下去了。回顾几年来自己面对陌生人讲真相时，有效利用时间和主动搭话的一些做法，总结出来与同修交流，希望能为刚走出来讲真相的同修提供一点借鉴。一，见到人要争取早一点搭上话，不要等半天才开口。二，劝退一个再讲下一个时，要主动找人去讲，不要等人来。三，因人而异搭话，搭上话就好讲了，可以针对不同的人采取不同的方式搭话。如第一，对那些眼睛一直盯在手机上的年轻人，就可以善意地告诉他们要适当休息一会儿，别把眼睛累坏了。第二，对那些在读的或将要毕业的大学生，就可以关心地告诉他们父母供读书不容易，为自己的将来也为对得起父母要努力学习。现在大学毕业要找个理想的工作很难，开始时可以考虑先降低点条件，先解决生活问题，边工作边找更合适的工作。第三，对那些旁若无人的恋人，就可以真心的祝他们幸福，不过要永远幸福平安，就要顺天意而行，再讲天意是什么。第四，对外地来打工的人，就可以道一声辛苦了，告诉他们多注意身体，得病就麻烦了，医院进不起。第五，对一些老年人，就可以从物价上涨、医疗费居高、贫富悬殊、老百姓日子不好过，再讲到无官不贪、假货泛滥、社会风气腐败、天怒人怨、天灾人祸不断、人不治天治，引起共鸣。第六，对外地来旅游的人，就可以介绍本地旅游景点和乘车路线，介绍本地土特产，告诉他们到哪里去买价格便宜，拉近和他们的距离，再讲正题。第七，面对像领导干部一类的人，就可以说看你挺有气质的，做行政管理的吧。如确定是领导干部，可进一步说能当领导干部是你祖辈积德，你自己生生世世积德，圣人说积大德才能做大官发大财，这话不假。不过现在的人不懂这个理了，为了挣钱坑害别人，假货冲刺市场，形成了人人害我，我害人人的不良社会风气，人都无德了，才招致天灾人祸频频，这几年地震、大水灾、大旱、沙尘暴不断。讲真相的对象是属于哪一类人，我们要留心观察，根据常人的年龄、穿戴、相貌、举止，基本能分辨出来。当然我们所做的这些是为救世人所用，并非常人看人下菜碟。不论世人属于哪个阶层，做什么工作，穷人还是富人，都是我们要救的人。还可以利用三千年一开的幽潭婆罗花、亿万年的藏字石、社会上近期发生的大事件，如东快列车追尾惨案等等，来引起常人的关注，再讲具体内容，常人一般都能用心听，达到好的效果。此外也可以用问时间的方式尽快搭上话。当然修好自己多救人最重要的保障，最关键的问题就是多学法，因为正念、慈悲、智慧都从法中来。师父反复强调要求弟子们再忙也要多学法，学好法。师父在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告诫弟子，如果学不好法，很多事情都做不好，让我们谨遵师父教诲，用心学好法，修好自己，多救人，救更多的人，圆融好师父所要的。
各位同修，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